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是否你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很懊恼，做一些事情呢，总是没有办法达到标准，又或者呢，当别人可能有一点点负面的批评，甚至于不是批评哦，只是表达他的看法，但是呢，却深深的伤害到你的心，很容易就觉得被讨厌了，很受伤，又或者呢，觉得自己就是多余的，是累赘，而总好像背着一个担子卸不下来，很沉重，每一天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好女儿，或者是好同工，还有呢，也不是神的好儿女，应该要更多读圣经，应该要更多祷告，应该要更多传福音、做见证，很多很多的应该，每天呢，都觉得永远做不完，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安息，心中不能有真正的释放、喜乐和平安。如果这也是你的写照，那么我们可能可以来思想一下，是否是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完美主义者很难接受白白的恩典，这并非说呢是刻意的，而是可能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使然。我们经验到的是有条件的爱，其实这世上要有无条件的爱并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们只能尽力去做到，但是家人之间呢，这可是常常需要求神怜悯的。如果父母让孩子觉得爱是有条件的，你必须成绩好啊，你必须满我的意，又或者是我养育你啊，我生你，所以呢，你一定要偿还。那这样的爱呢，往往会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呢，也会使得双方的关系其实呢，并不能够进入真正的爱的关系啊。父母是很有限的，没有父母是完美的，我们并不是要去定罪父母，要去怪父母，我们无法选择父母，我们的父母不完美，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人，而且他们也出自不完美的家庭，但是自从我们进入神的家之后，我们就必须学习另外的理论和真理了。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这必须经常的进到我们的心中，而不是只在我们的脑海中。刘文过去读圣经，常常读出我的神是很严厉的，很难读出神是慈爱的。我总觉得我达不到神的标准，神可能看我是懒惰的，我可能是那一位神说啊，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很长一段时间呢，我读圣经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但渐渐的，当我更明白自己生命中有哪一些问题要面对，我也开始呢，让神的恩典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心中呢，一直地来帮助我，能够更深刻地去体会神是那么的爱我，他看你看我都是 宝贵的，他已经为我们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也因此，当我们觉得神很严厉，神不爱我们，神一直在要求我们的时候，这是相信了一位假神。这个假神呢，他希望我们不要得自由。魔鬼一直控告我们，我们不好，我们不配。是的，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是本来不好不配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而且神在基督耶稣里看我们是好的。我们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这也并非说呢，我们就不读经不祷告哦。不，我常说一个人呢，如果被爱真正的吸引满足了，我们就会也希望去让对方也得到满足，因为我们想要真的去回应这份爱。所以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当被这样白白的恩典，被这样无条件的爱所拥抱所充满之后，我们才会有能力去爱人爱神，也知道如何正确的看待自己爱自己。如果你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盼望透过最近读的《伤愈》这一本书对你有所帮助哦。我们今天会进到第八章，完美主义的医治过程。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凡自指谁”。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亨利·摩尔豪斯很喜欢传讲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他在解释凡这个字的时候，特别强调这是指世上的每一个人，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就能得救，没有一个例外。他说，所幸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用的是凡字，而非直接说上帝爱亨利·摩尔豪斯。因为圣经如果说上帝爱亨利·摩尔豪斯，他会以为指的是别人而不是他。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原因是他曾经历到一件事。有一次我订购一台打字机，出货的时候竟然误将打字机送到另一个地点，同名同姓的亨利·摩尔豪斯的住处。因此圣经若说上帝爱亨利·豪尔摩斯，我很可能以为指的是别人而不是我。圣经既然说凡，那就错不了了，我当然有份，不至于被主撇弃了。不错，凡字涵盖了所有的人。如果你已经信主，应当为救恩感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现在就来接受基督的救恩，享受永生的盼望，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还有数不尽的恩典。凡字指谁呢？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世上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爱世上每一个人，凡愿意相信耶稣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愿更多人 来信靠你，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享受永生的福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放弃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笑，将烦恼甩掉，为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满怀感恩明天更容易。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大卫席蒙德牧师所写，王环玲姐妹翻译的《伤愈》。伤是受伤的伤，愈是痊愈的愈。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八章了，第八章的主题是完美主义的医治过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四到六节以及十二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完美主义就是在各方面总是感到不能达到目标，或感到自己从来不曾有足够的表现或努力可以取悦于人。取悦谁？每一个人，自己、其他人和神。很自然会变得常常轻看自我，对于其他人的意见肯定和否定会变得十分的敏感，而所有这一切又招来罪恶的乌云。完美主义似乎必须感到罪恶感，只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使他们有罪恶感。完美主义扭曲了神的形象，并对一个永远无法取悦的神产生怀疑、悖逆和愤怒。神在耶稣基督里救尽我们，在他的恩典里有完美主义的药方，但要经历这个医治，需要接受医治过程的指示。第一步是放弃所有立即痊愈的观念。若有人说一个剧烈的药方会立刻医治你，不要让它误导你。事实上，疾病本身有一部分就在于不停地寻找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法。因为完美主义的特质就是似乎总缺少了点什么，只要就好了，只要我能如何如何，我就没事了。你如何填这个空格呢？填正面的事情，只要我能读经、祷告、奉献、做见证、服事，或者填负面的事情，只要我能放弃、我能停止、我能戒掉、我能遵守四律三大步骤，获得两项祝福，或者得一种恩赐，就成功了。努力的寻求立即得着解决，都是在寻找魔术，而不是神迹。医治是一个过程。你不是在一夕之间成为完美主义者，你也不能在一夕之间痊愈。医治包括在恩典中成长、重建，并在你的生命每一个时段的医治。你将需要医治你心中扭曲的观念、受伤的情绪所带来的感觉、理智中自我贬义的评价和人际关系中一切扰人的矛盾。也需要深入内在的医治你的记忆，抹去那些破坏的慢动作的录影重播，叫他们不再干扰你的生活。你或许以为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彻底的翻修，的确如此，而且完美主义正是从我们顺从这个过程开始得到医治的。不仅神和他的恩典在医治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和你同在，而且在过程中每一个步骤他都喜悦你。在圣经中，恩典这个字总是和施恩者的同在交织在一起。我们不应该将恩典这个字说成像是神赐予的某种日常用品。恩典表示一位恩慈的神救尽你，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请记得是我的恩典，而不是单单的恩典而已。保罗喜欢的句子之一是，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恩典并非一件物品，而是我们的主自己，在他的恩慈中就近我们。一位充满爱恩慈的神，照本相接纳我们，不是等我们境况好的时候，而是在此时此地慈爱地将他自己给我们。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神喜悦我们，如同慈爱的父母喜悦他们开始学步的孩子一样。学步的日子在一个家中充满惊奇，尤其是第一个孩子摇摇晃晃撞着家具，甚至弄歪了灯，但父母亲可曾责骂他，告诉他因为他做得不好使他们多不高兴呢？爸爸会吼叫，孩子你应该做得更好吧，妈妈会一旁附和说，那真是愚蠢的一步，难怪你会跌倒受伤吗？不会的，想象耶稣告诉你，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如何教导儿女学步，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喜悦医治你的每一步过程吗？神喜悦你在信仰道路上依靠他得医治的每一步。让我来建议你一个伴随着这个过程的祷告，这是一剂药方，需要时就可以服用。我们可以祷告，谢谢你主，按着你完美的时刻表来医治我，这样你就不致使这个过程转为你对完美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刺激，或者为你进步缓慢而生气，而是使这个过程成为感恩的祷告，感谢主在你信仰道路上每一步的恩典。情绪问题通常起源于幼年时期，我们透过人际关系的窗子所得到的对神、对人、对生活的认识。我们大多数人从我们地上的母亲和父亲发展出我们对天父的意识感觉，而且这些感觉变得如此错综复杂。但这些罪恶感和矛盾的感觉不是神的声音，他们通常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声音的持续，或者是压迫我们某些内在的事物。记住，我们和其他人基本人际交往的形式大多数来自于与家人的交往形式。首先是难以取悦的父母，产生完美主义和沮丧最普遍的家庭状况之一是难以取悦的父母。这样的父母只付出有条件的爱，要求儿女达到某些标准，获取高分，成绩有最好的表现，对儿女很少或甚至没有肯定，而是许多的吹毛求疵，甚至肯定都是有所保留的，所给的鼓励都在强调你应该或可以做得更好，不提及成绩单上的三个甲，而是那个乙。我想如果你更努力，可以使乙升为甲，而当你真的努力使乙升为甲，把成绩单给妈妈看时，当然她会高兴，她看着你一会儿，然后突然皱着眉头说，我的老天啊，你夹克上的污点在哪里弄的？你那样子一整天在外头吗？他真正的意思是，你这邋遢的孩子，你想邻居把我当成什么样的妈妈呢？不能取悦的父母和有条件的爱产生了不能达到的目标和标准。几年前，一位女士告诉我，每一次我在讲道中提到遵守或顺从这个字，她会感到不自在和罪恶感。以前她的母亲总是在早上为她打扮好去玩耍，穿着非常珍贵的衣服，然后母亲会说，现在你出去玩，不要在衣服上沾上任何灰尘，烫着衣服花了我好大功夫呢。你可以想象过了下午和晚上，那衣裳会变成什么样子。当那小女孩进门，她母亲会生气地责骂她，你这顽皮的女孩，你总是不顺从。先是发出不合理、不实际、不可能达到的要求，当不能实行出来时，罪恶感和处罚就临到。他的家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但是那个孩子如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妇女，却因对神扭曲的观念，低估自我和笼罩在心中的罪恶感，需要不断的征战。再来是变化无常的家庭状况。查理斯·狄更斯在他一部作品中说道， 不公平是小孩世界中最大的伤害。变化无常的家庭状况产生不公平。如果父母亲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一个孩子从来无法知道从他们要得到什么反应。贝斯的基督徒生活有着严重的起伏，他非常努力，但信心和依靠是那么的困难。自我贬义和罪恶感的感觉非常强烈，使他不能忍受上教会。最后我们约定他坐在老远的后面靠近出口，所以如果他不能忍受我讲到的某些事，他可以离开。而许多次在讲到中途，我并不觉得讲了严厉的话，却看到贝斯起身离开。他的家庭真是糟糕，他日夜生活在紧张之中。他的父亲酗酒，母亲沉静温柔，就像随时会爆发的死火山一样的沉静温柔。我忘不了贝斯所说的，我从来不知道何时被拥抱或打耳光，而且无论哪一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理所当然的，他以为神是无法预测、不理性和不可靠的，就和他父母一样。除了这些情绪的伤痕，还有真实的伤痕。有一次，他甚至需要为脱臼的颚骨找外科医生。这些伤痕留下深深痛苦回忆，需要得着医治。如此，他才能相信神是那位所有美善和全备恩赐的来源。在神那里有光，丝毫没有改变或转动的影儿。我们很容易就看出这样的家庭状况是情绪残缺和完美主义的温床。难以取悦的父母，不被接受的人格，不实际无法达到的目标，不明确的讯号，无法忍受的冲突，这都使得人们产生错误的回应。你是否明白为什么医治是个过程，需要时间、努力，还有辅导经常的帮助，并基督肢体彼此帮助，彼此关爱。我们何等需要基督身体中其他肢体的肯定、支持和服侍。雅各提示我们，在很多时候，重建、更新和医治，只有当我们彼此分享、彼此带到时，才能发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医治的爱》。
在你名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
我们今天从商誉这本书看到第八章完美主义的医治过程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订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一直的爱。